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信息主题，尽你的职事。
第57篇，
我们现在还是来看基督人位的成型。在彼得前书，我相信呢，弟兄姊妹有一种的摸着，起码我自己觉得有一种摸着。我觉得可惜就在我后来我这个体力啊，就是第一周不是体力不行吗？第二周呢，这个心力不行。没有力量再去读圣经，你们信不信？换句话说啊，这要把圣经拿来研读啊，觉得非常疲累。那如果我现在呀，就请你们翻到1128页，大家圣经都一样嘛。1128页，就彼得后书啊，他这里说到，你注意啊，他还是说到神圣的供备。你看那个纲目啊，1128页那个纲目，就是彼得后书前面那个纲目。这个李弟兄在这里分段呢，给我们说的非常的好。一个说到神的供备，然后说到他的行政，在他的供备里，他非常着重的说到啊，基督人为那个成形的显出，这是他和彼得这个前书不一样的。彼得前书啊，讲基督人为的成形，没有那么丰富的描述。彼得后书啊，非常丰富的描述，不仅说到我们有神的性情，然后就说的有了什么，又加上什么，有了什么，又加上什么，最终呢，他就把这个爱呀，成为你活出的总结，能不能清楚？你注意啊，在彼得前书那个结束的时候啊，他是用爱做开头。对不起啊，我这个记性呢，可能不太对了。彼得前书的这个最后一个大段，说到这个生活了，他是用这个爱做开头，记不记得？然后根据这个在爱里，才说是后来该有的那个健康的情形。我假如你们这个谁做复习的，哪一位弟兄应该做复习的？一上是不是这样？我是前面有一个爱，然后再说到下面的东西。啊，不是不是，那对不起啊，来来来，咱们再回到彼得前书啊，这一下又慢了，又慢了是吧？啊，哎，4章8节，哎，然后他这里说到啊，这个你要尽职，一个人呢被成全，是从哪里开头呢？是从爱开头的，4章8节啊，这个，对不起啊，我看。八戒在哪儿？对，最要紧的是彼此热切相爱，因为爱能遮盖众多的罪。换句话说啊，当你要来供职的时候，这个你的供职就是你的被成全，你被成全是借助你的供职。当你这个供职的时候，第一个，你这个人必须是在爱的里面，所以要彼此热切相爱，因为爱呀。就看不见许多的缺点，然后这样呢，你才能成为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做这个管家呢，他说的很简单，或者你是说话的，或者你是服侍的，记不记得？那我们现在呢，到后书啊，它不太一样啊。后书啊，它是说这个基督人为成形，那个最终的显出在爱上，懂不懂？换句话说。他是先是说的爱，然后说了一个藏的过程，然后在彼得后书的这个藏的过程，到后来呢就显出爱。那你如果有这种基本的体认呢，现在你再来看彼得后书那个纲目，说神圣的供备呀，不仅给你有神的性情，然后呢叫你生命有一种长大，这个成长啊就是长出这个爱来，这个爱在你身上啊。能够实化，然后在神的行政里呢，他就说到很多的审判，比如说你如果你看李弟兄这个纲要，对假教师的审判、天使和人的审判，这个什么审判、刑罚了、审判了、审判了，但是你要注意有一点啊，在我那个印象里，他说这个审判呢，都不是那种我们所领会的，好像如果我这个话如果说的不过的话啊。连在他的审判中啊，好像他都有一种某一个程度中 神圣的恩典。我不知道这个话弟兄懂不懂，我自己要小心呢，因为我没好好读，我也怕我讲得过了啊。比如说先说对假教师的审判啊，从前百姓中有假神言者，照样你们中间也必有假老师，偷走银进来毁坏人的异端，连卖他们的主也不承认，那实在说就很差了。这个讲异端讲到一个对信耶稣都没有主了啊，连卖他们的主也不承认，但是啊，买他们的主，对不起，不是卖他们，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自取啊速速的毁坏，换句话是早死啊，这帮人早死。你如果注意这几天我们读过这些人物，你现在就懂了，不承认主不是像你们想的那么难。记不记得基甸呢？这样得胜了，到后来搞个以弗得，你有没有注意啊？好像一个一个主所大用的仆人，到后来都不太承认主的，都立了另外一个东西啊，取代了神自己。能不能清楚啊？这个大卫没有，大卫没有，大卫身上找不出。所以在大卫身上，他的确有一种啊完完全全讨神喜悦的情形。虽然他自己是有绝对的失败，绝对的软弱，能不能清楚啊？无论在罪上，无论在己上，他都有极大的失败。那好了，这里说买他的主啊也不承认，换句话说，他的确得救了，他是被主买了，但是他不承认，自取啊速速的毁坏。那么照说这里啊，照说说到这里啊，应该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保罗就会加这一句，记得保罗很凶的啊。他这里好像另外一个说法，也有许多人将要随他们的邪当，叫真理录音他们的缘故啊被毁谤，他们因着贪婪要用捏造的言语啊在你们身上取利。换句话说，讲一篇什么道呢？讲一篇愿意你们愿意把钱奉献给他的道。懂不懂的话，就像这个和尚尼姑啊，不是和尚尼姑，什么什么大师啊，这个佛教的大师们，佛教的这所谓的大师们都有一个本领，能够叫你把钱欢欢喜喜拿出来，他们会讲那种道。所以基督教里也有人讲这种道，讲了道以后人就奉献了。他们因着贪婪用捏造的言语啊在你身上取利，他们的审判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毁坏也必速速来到。这话好像很凶啊，但是你要注意啊，他前面啊说他这个第二节是吧，是第还是第一节啊，第一节的末了，第二章第一节的末了是吧，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毁坏。所以你看懂不懂我现在说这个，彼得在这里啊没有很强烈的那个责备的话，反而说啊，如果他毁坏自己找的。你有没有注意，这是他这个特别的发表啊和保罗不是那么一致的。那到后来有一些非常严肃的，比如说啊这个第十节，这个二章十节啊，那些放纵污秽的情欲随从肉体轻慢主治的人更是如怎样怎样怎样是吧。照说写了这么一大段呢、啊、写了这么一大段呢、啊、他们是没有第十二节，这些人好像没有理性的畜生畜类，生来本性就是为着被捉拿并毁坏，懂不懂？这些人呢、啊、像狗一样，像畜生一样，生来就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怎样呢？后来还有一些非常严肃的话，十四节啊，十三节里说到啊，他们怎样这个对不起啊，算行得不义啊，就得了不义的工价，他们以白昼奢侈为宴乐，成为斑点和瑕疵，和你们一同坐起，以自己的诡诈为色乐，满眼是隐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不坚固的，这实在是太可怕了，是不是？然后就说了像巴兰那样的路了这些了，讲了末了啊，那他骂他们呢，他也骂他们呢，他说啊，这个到二十节是不是？二十节，他说他们一认识主和救主耶稣基督，得以逃脱世上的误会啊，却又在其中被 缠足致缚，他们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这个跟保罗的说法是一样，他们认识一路啊，竟转离所传授给他们神圣的诫命，倒不如不认识为妙。俗语说的真对，狗所吐的啊，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到你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发生了，我说很稀奇，他为什么不骂他们一顿？懂不懂？他描述这么多可怕的事啊，可是又没有好像说这班人呢、啊，必有火焰等着他们，必有审判等着他们。我不是愿意啊，告诉弟兄啊，没有这些、啊、强烈的事。我是感觉彼得呀，他有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因为他有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啊，看惯了人没有主那种情形，好像我们中国讲句话，见怪不怪。看见这个讲道骗钱呢、啊，他也懂了；看见人没有事去讲别的用的坏话，他也懂了；看见这人活在地上有了主了，也蒙了恩了，却活在罪恶里，他也懂了。好像到后来他怎样呢，他有一种啊说不出来的无奈。这段他和保罗不是太一样，保罗说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啊，他是非常厉害，一点不让，责备了，警戒了，劝勉了，责打了，他没有。他讲了这些，哎呀，这人像狗一样啊，像猪一样啊，就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你说那彼得怎么样呢？哎，就像狗像猪吧，就像狗像猪吧。他自己愿意做狗，你又怎么办？他愿意做猪，你又怎么办？你要注意啊！为什么我和弟兄这么提呢？连这个彼得后来有一种的成熟啊，好像主看世上一切的事物，他进到那种看法里去了。主怎么看，他也怎么看。他对主的时间，对主的这个管制的手，管制的时间，对主的审判，都有一些的认识。在我们的分段里啊。在我们的分段里应该是什么，这是在第141页是吧，假教师的邪恶及其在神审判下的刑罚。你看这个题目读起来啊，你会觉得非常严肃啊，但是你真正读呢，讲了很多他们的邪恶，然后就讲了，哎，他们就是猪啊，他们就是狗啊，就这样了。对我们懂不懂为什么我和你提这些事？你注意啊，你这个越年轻的时候啊，你对一切的反应越强烈，懂不懂？这个你像彼得在跟随主耶稣的过程中，谁对谁错，谁好谁坏，谁讨主的喜悦不讨主的喜悦，他都是反应。然后呢就被主大用，被主大用以后呢，又被啊主啊好像是，事实上他还是被主用了，好像是隐藏了，不显明了。那么我看呢也吃了很多苦，这个吃苦的过程我相信呢开头他也有挣扎，也有挣扎。因为你注意，特别就是当保罗跟这个巴拿巴上来开这个会的时候，他那个见证，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那个见证做得太好了。那个见证几乎就是说我和保罗完全是一样的，这个人在主面前的价值完全在于信，这个律法做不到也不需要做。但是呢，你看他那个话呀，并没有得着一个合适的尊重，不过带进一个合适的交通，因为他那个话，我想影响了那个局面了，就叫保罗、巴拿巴可以在这些人中间做一些见证，然后带进呢雅各那个段语。雅各那段语我不说，到末了有些话也是莫名其妙的，这先知的书啊，在人这都是被人，这为什么去讲那句话？这个对不起啊。对，我们有个好记性，所以李弟兄是不是那句有解释？也许他也有解释。那如果有解释，你去看，李弟兄应该有个更高的看法。在我这读就是，这讲那句话干什么？懂不懂？而且呢，实在有点离谱，实在有点离谱。若是雅各就尊重彼得所说的，彼得说什么，他也说什么。哎呀，整个后面那个局面呢，要好走很多。但是呢，好像没有。这个彼得也是了，到末了啊，彼得在呢这个二三十年的中间，在众教会中服侍众教会，看见众教会啊中各种的情形，所以他也提了有这种人有那种人，要受审判要受刑罚。但是他说的时候啊，又不是像我们所说的，还叫怎样？我倒觉得非常像主耶稣。主耶稣啊， 好像不得已，对人呢没有斥责，只有摸到神经纶的时候，主耶稣一点不让。能不能清楚？除了神的经纶，我说到神的经纶了，说到神的旨意了，他一点不让。除了这个以外啊，没有什么好像啊他不能包容的。主耶稣的情形成熟的呀，显在彼得的身上。这所以在彼得后书，我想我这个神的行政啊，这样提下就可以了。若是你们在这个感觉里啊，你再去读这个后面这几章，我想你会有很多的感觉。你会说，主啊，我谢谢你。那前面呢，他不是说到，不仅说到行政啊，他还是说到啊神圣的供备。他这一段呢，也可以说是他这一生啊侍奉主结束的一段话。他自己知道了，第二年他就过去了。根据李弟兄这个注啊，这是69年写的，70年他就过去了，第二年就过去了。他自己也说了，我离开这个帐篷的时候啊已经要到了。他知道他要过去了，在他过去之前呢，他就非常着重地讲他这一生的得着和一生的学习，都啊总挂在呀第一章这些简单的经节的里面。我或者我还是从第一节读起啊，但是我想不要花时间，不要花时间去讲，免得我们的时候不够了。耶稣基督的奴仆和使徒西门彼得，写信给那些因着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和我们分得同样宝贵之信的人。这开头就开得非常好，懂不懂？他不再说这个信是他的了，记得吧？可他前面还说，叫你们的信受过试探，受过试炼，就比那这个什么经过火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对不对？现在他对信呢更多，他回顾啊他的一生，我这一生跟随主是信的一生，那我这信的一生呢，在我的感觉啊是我信开头，慢慢就感觉呢是主借着一切的试炼叫我更能显出这个信。在这里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啊，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都是分得同样宝贵之心，是主给的，是给主给的。当我还刚跟随主的时候，主啊，就连我们刚刚那首诗，你说我去我就去，懂不懂？那还是你的信呢。当你年长的时候，比如我现在，当然我绝对不能说那么属灵，但是起码跟随主也快要50年了，48年，48年，我现在就感觉，主啊，我哪一次信过你？但是为什么我又不信你？不能不信你，懂不懂这个话？我什么时候真正信过你？主，我信，没有啊，一路赖皮赖到底啊，一路赖皮赖到底啊，又一直信到底，懂不懂这话？我现在再回想，比如说我考大学这些经验，或者在我这个生活中的经验，我刚刚到美国去读神学院，有奖学金，对不对？生活也没问题。神学院离开了，我要生存了，要读书了，身上100块钱。为什么我愿意告诉弟兄啊？为什么一面来说，我生活绝对的节俭，那个节俭呢，你们不能信的。我一天一个热狗，就喝这个 fountain water， 就这样生活了。因为我只有这个，就是每一毛钱呢都 count， 懂不懂？因为我只有100块钱，我光是学费就要1500-2000块钱，我还要生活，这个钱哪来？但是我愿意告诉你啊，我那时候那个喜乐，那种诗歌，那种安息在里面的，没有一点感觉。哎呀，我怎么哎怎么活？我一面来说，我并没有一个地步，哎，主还供给的，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说出我信不够嘛。我记得很有意思，就是我读完书了，读完书我就收抽屉了，预备搬家了嘛，去做事了。一收抽屉啊，左一张支票，右一张支票。后来我讲给我姊妹听，我姊妹就讲我说：“你看呢，那你为什么不用这个钱生活的稍微宽敞一点？”我呢，这个没有心思，也没有不能说没有时间，没有心思管那个钱，懂不懂？我拿了一个，比如说我图书馆做事都是小支票了。这个礼拜10块钱，那个礼拜20块钱，我就丢抽屉了。 这我要钱用，我就把那个拿一张出来到银行去兑，就花了，花了，懂不懂？反正永远有支票，永远有钱用。哎，到毕业了，这个租给我预备，比如说假定说还有200块钱，假定说也不是那么多，那我可以告诉主啊，主啊，对不起啊，我信你不够，懂不懂？我信你不够，我不需要那么苦嘛。但是另外，但我也告诉，不是我读书都是一天一个热狗啊，我是那个旅行的途中。好了，哎，你说我信不够，这次信不够嘛？为什么我那么喜乐？整个读书的过程都喜乐。后来全世界呢，以后这个主带我们，在主的，这真是主的主宰呀、啊。有的时候实在是有需要，不止一次、啊，我好像告诉过你们，做过这个见证啊。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就是1块钱，我就去买一条这个过期面包，1毛钱一条，我记得很清楚。还买一些牛奶，面包是我跟我姊妹的，牛奶是我的儿子的，那是一个小孩。我一边买一边唱诗，因为我很喜乐。我还记得个老太太讲，为什么我记住这样，就是那老太太的话，哎，青年人呢、啊、你还唱歌呀，物价涨得这么厉害呀。我那当然我没有讲话，我心里想，我唱歌是因为我只有1块钱呢、啊，我钱多就没有可唱的了，懂不懂的意思？因为我没有了，我里面就有一种喜乐，这个叫什么？这个信呢、啊？为什么你到美国，你敢离开神学院，丢弃这个奖学金，你就这样去活了？为什么你敢？但是你问呢，这个过程中啊，你是不是？我不知道，我只能说这个信是主给的，在我这个个性里啊，好像不太有。我们人都是有忧愁的呀，就认真说，人都是没有忧愁也早些忧愁啊，好做林黛玉嘛，对不对？没有病早点病嘛，没有忧愁早点愁嘛，要不然你怎么能够写诗歌呢？人都是很复杂的，哎，但是我现在跟随主久了啊，我里面总有一个感觉，主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离开你。你说我多有把握，我也告诉你，主啊，从我跟随你到今天，我都觉得稀奇。我怎么会跟随你？怎么会跟随你到今天？你这个彼得到后来啊，就有这样的话了，我们都是分得同样宝贝之心，然后这样呢，换言这个心是主给的。所以啊，这个在我的诗歌里有写这样的话，你赐信心也已模糊朦胧，就是信心是你给的，但是就是你给的信心呢，因为我的不信也变得不是那么清楚了。他说这个开头他就说，我这一生跟随主啊，我能够这样信主，信入主，能够和主啊有这样的关系，成为主的仆人，都是主给的。然后呢，愿恩典与平安呢，因你们充分认识神，懂不懂？他这个时候，我想他这个话是他的话，他的确充分认识神，他知道神是谁，他知道神要做的是什么，他也知道神怎么做，他知道怎么和神配合。所以啊，充分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凡真的归于你们。然后这样呢，第二节啊，第三节就说到神的这个供备了，神的神能借着我们充分认识那用他自己荣耀和美德呼召我们的，这个很有意思啊！你看他这句话很有意思，神呢怎么呼召我们呢？用他自己的荣耀呼召我们，这是吸引我们；用他自己的美德呼召我们，是构成我们。这个人跟随主，一个健康的呼召，绝不是一个励志。主，我答应你，懂不懂？就好像我愿意当兵，愿意当兵就得受军，就得进军校嘛。愿意当兵啊不够的，愿意当兵就得进军校。不仅有一个当兵的心愿，还要被构成一个军人，是不是这样呢？好了，跟随主也是一样，我们梦主的呼召啊，一面来说是神的荣耀，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叫我们蒙呼召；另外一面呢，是美德的构成，叫我们来实化神的呼召。神的呼召在他的荣耀里，神的呼召
也怎样呢？也在他的美德里。这样，这一个呢，又是神的神能，叫我们借着我们呢，认识了神的荣耀，认识了神美德里的呼召，然后怎样呢？这个神能啊，就已经将一切、啊、关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这个荣耀是连于生命，美德是连于金钱，懂不懂？前面他说呼召你的是荣耀和美德，哎，是不是这样？荣耀和美德，然后在你身上呢，这个得着的是生命和金钱。我觉得这个荣耀的神呢、啊，我碰见荣耀的神呢、啊、，Amen， 生命就来了。但是呢，主啊，当美德在我身上构成的时候，就叫我成为一个什么呢？成为一个金钱的人呢？什么叫金钱的人呢？就是一个把神活出来的人，一个金钱，金钱就是神的活出，懂不懂？尼弟兄有一篇信息，他说：“敬畏与金钱，敬畏就是怕神，金钱就是活出神。我不知道尼弟兄是不是这么定义，我想应该是这样：敬畏就是怕神，金钱就是活出神。现在这样呢？荣耀啊，叫我们得着生命了；美德、啊、叫我们有这个金钱的这个存在了。这个将这个金钱的事赐给我们，借着荣耀和美德、啊。”他又怎样呢？他已将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哎呀，这个，你看他到这里开头说的时候，那个他这一生啊，满了对神的感激。我愿意和弟兄们说啊，你在主面前是不是健康，就是根据啊，你会不会产生这种健康的反应。譬如你们读人物，我不是给你们提起三个东西。读任务的时候，请你注意三个东西，对不对？和神的关系，神给他的带领，和神他对神带领的反应，这个反应啊，就决定你反应对了，人就对了。比如说这个大卫有个特点，这反应都不错，对不对？今天早上你们讲，是今天早上吧？讲所罗门那个弟兄啊，那个讲得好，那个弟兄讲得好，就是说他神问他要什么，他说。求你叫我，我给我智慧呀、啊，治理这众多的民，啊，那个的确讲得好，这个他一连到神的子民呢，神就喜乐了，那就说什么呢？他有一个反应，神给他很多丰富，对不对？神叫他做王，叫他生在啊王的家，叫他做王，那么叫他起来呀、啊、建这个殿。但是在这时候，他这个反应呢，是当我在这一切丰富里啊，我愿意顾到你的民。如果今天早上是不是我说了，如果他更高一点，神说你要什么，他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一生能够爱你、敬畏你、顺服你、彰显你。哎呀，那个祷告就不得了，那是更高的一个反应了，懂不懂啊？我告诉你啊，这里就说了啊，这个彼得呀，对主带他的一生。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激，这个感激啊，显在这些圣经中了。他说：“你看我这个跟随主啊，这个信是主分给我的呀、啊，是主的荣耀向我显现的、啊，叫我得着了生命啊，是主那个什么什么美德呀，在我身上有构成啊，叫我能够敬虔的活着呀。所以他好像我这一生啊，我愿意告诉你啊，这、就是第几节啊？我这一生啊，怎样呢？是我得着了又宝贝又极大的应许。这个应许来以后，叫我怎样呢？叫我呀，寄托离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我这个人呢、啊，我这个人还是个人呢、啊。这个我这个人若是什么时候不活在呀、啊、神这个应许，你要注意这个应许啊，就是连于前面的生命。应许啊，就是连于前面的金钱，懂不懂？这个生命和金钱里，叫我得着、啊、这些奇妙的应许。这个叫我得着个应许啊，叫我这个应许叫我怎样呢？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这句话里他是很有感觉，很有感觉。我想这时候他老了，70多岁，大概他现在看想起他农村里打鱼那些人。多么这个人离婚了，那个人怎样了？一个个活在情欲里死了，
他那边说，主啊，真是真是我要敬拜你啊，在生命里，在今天里，你给我这样又宝贝奇妙的应许啊，叫我怎样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那也就是说，弟兄你要注意啊，弟兄你要注意啊，这个情欲这个东西留着，离着不离开人的，就你不在主的里面，情欲会出来的。你要不断的活在这个应许，那就是生命和敬虔，是不是这样？里面，然后他说，我们脱离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借着这些应许啊，得有份于神的性情。现在他在想，嗨，我这一生，在我这一生，这我里面对主这个关系是连起始于信，而这个信呢，又完全是神给我的，然后是神的荣耀吸引我，叫我得着生命，懂不懂？然后是这样呢，神的这个是美德组织在我身上，叫我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这个人呢，就从情欲中啊，这样呢，败坏里出来了。然后怎样呢？我还成为一个有份于啊神性情的人。我愿意告诉弟兄们呢、啊，这个弟兄了不起。你看他对主这个对神这个反应，甜美不甜美？我看很少人呢、啊，这个我们或者这样说吧，大多的基督徒都很像我老母亲讲的话。我那个老母亲呢，孩子多嘛，常常都不听话，他是很气啊，哎，你们这些悖逆子、败家子，他有时候会讲一大串，我都搞不清楚他讲那个国语不是什么国语。到我很年长，还问我妈妈：“你什么意思？什么什么子？什么什么子？什么什么子？”后来是说多头啊，就是不该生你这么一个啊、开始一骂一串呢。我那小朋友，这小孩八个兄弟姐妹，不知道他讲什么。好了，那时候他常常说一句话：“你们这些孩子啊。”吃了馒头就忘记了，吃了拳头就记得了。哎，这老人讲话有时候很有意思的。我们跟神也是一样啊，吃了馒头就忘记了，神祝福你这个，神祝福你那个，什么都忘记了。然后怎样呢？神稍微对你呀、啊、不是那么好，没有听你祷告，给你一个环境，给你一个处境，马上你哎，神不公平啊，什么都来了。你看我讲对不对？为什么？我告诉你啊，就是神的性情在你身上构成的不多。这个彼得在这里啊，你读这些圣经，这些经节，你有没有读出他在神面前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激？这是他临终要说的话。这想到一生，我这一生，我这个打鱼的嘛，我也有条破船，我还在那个破船呢，还跟主耶稣做见证，主啊，我把一切都丢了，跟随你，我要得什么？主耶稣还没哈哈笑他，主耶稣真好。我说主耶稣笑了嘛，我给你个新的好不好？你那个破船，老祖父留下来的，马上就要沉了，懂不懂？你还把一切，你有什么可给的呀？懂不懂这话？我们主啊，我奉献给你，我把一切奉献给你，这是只有主才要啊，别人还不要了，别人要你干什么？走走走走走走走。自由主还要，不仅要，主还珍惜啊！你有没有觉得稀奇啊？这个彼得就会说：“主啊，我是个打鱼的，我是个渔夫，我在地上活着，我这一生本来是绝对的默默无闻，一事无成，最平凡、最卑贱的一生，就是我的一生。主，我现在真不懂。”为什么你把信心赐给我？我不懂。为什么你把荣耀向我显现，叫吸引我？更不懂为什么你要把这个什么荣耀和什么美德组成在我身上，叫我成为啊像现在这样一个人。我叫我呀成为一个有生命的人。叫我一个有敬虔生活的人，主啊，当我这样来看我一生的时候啊，我对你真是满了赞美。我也告诉弟兄啊，我自己这些经历不深，但我也60多了，有时候我会对主说同样的话，主我不懂，我不懂。年轻的时候还感觉主啊，我把什么都撇下了，年老才看看呢，
有什么可别讲？你看我们的弟兄昨天晚上不是在这做见证吗？世上要得的都得了吗？懂不懂？要得名，大名嘛，那都是名人呢、啊，常常上报的嘛。要得权，大权嘛。要得钱，那都不是讲万，都讲亿的呀。多少亿，多少亿，怎么谈的？都有了嘛。到了50岁了，感觉什么？空啊，没有意思。才做这个见证，见证也蛮感人嘛。而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两个礼拜。你听了会不会流泪啊？你觉得主啊，为什么我们这么有福气？我们就不需要去得那个钱，懂不懂？我们也不需要去得那个名，我们也不需要到里面混，也不需要去啊，这三教九流啊，什么都。主，为什么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你就这样把我们分别出来，把信心赐给我们，用你的荣耀来吸引我们，用你的美德来构成我们，叫我们活在生命里，叫我们活出敬虔来。然后你把这个应许给我们呢，就叫我们脱离了从这个什么世上情欲来的败坏，然后这样呢，有份于主啊你的性情。我不能信吗？我不能信吗？我怎么会这样？我愿意弟兄们呢，你读经的时候要这样读，那你就是个会读经的人了。你有没有注意在这里彼得有多少的感觉？那种赞美，那种回顾一生啊而有的安详，懂不懂？那种安详。主啊，谢谢你，我现在70多了，这70多这个情欲还在，但是大概也搞不了太多花样了。但是我谢谢你啊，无论怎样我脱离了从情欲来的败坏，而且怎样呢，叫这个在应许里啊，我有份于啊你的性情。我现在看我这一生啊，我觉得我这一生和世上所有一些人何等的不一样。弟兄们啊，我愿意我们从开头就有这样的认识。主啊，谢谢你，我能信你是你给我的，你赐给我的。我能受你的吸引是你的显现。我能活一个健康的生活是你的美德。我今天呢享受生命的丰富，我今天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主啊，都是在你的应许里。所以今天这样的，我们这一帮人不仅他，连我们都在内，有份于神的性情。当他这里说到有份于神的性情的时候，他没有道理，他不是讲一个道理，不是一个教条，懂不懂？不是一个真理，他是第一句在讲，这是我几十年的经历，我这30多年，懂不懂？当我30岁或者30岁多一点，我来跟随主耶稣，我这个人生啊有一个大的转换。现在我70多了，对不对？将近40年的时间过，30多年40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也告诉弟兄姊妹啊，我何等敬拜主，我今天是一个有份于神的性情的人。我说到这里，弟兄们呢，我自己都会流泪。我们真应该敬拜他，我们算什么？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反应，不要告诉主，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你不公平啊！你要给我，你要考虑，主啊，我真是不能信的。从那个信心是你给我的，一直到今天我能活着，在你的性情里活着，主，我不能不敬拜你。这是啊，彼得开头的话，然后他就啊给我们一些劝勉。他说正因这缘故啊，你们要分外的殷勤。那个意思就是你们要珍惜，要珍惜，不要把这个东西啊丢到一边去，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或者我举这样的例啊，有的人呢读书，他就是要读书，因为啊他要得这个成绩。有的人读书是殷勤，因为他珍惜。我就举另外一个例，我很小的时候收集邮票，那个邮票如果今天还留着，都很价值都非常高了。但是呢，收集的时候很有意思，换呐、啊，那时候写信呐、啊，写信给东南亚呀、啊，交笔友，那不像现在电脑友，那时候都是通信，交笔友，交笔友，我给他寄邮票，他给我寄邮票，收集很多邮票，很殷勤呢、啊。为什么很殷勤？喜欢他嘛，珍惜他嘛。等到有一天呢，从这个初中啊变高中了、啊，高中了、啊、要读大学了。就觉得这个没有意思了，那也是同时我也爱主了。 现在邮票到哪去都不见了，懂不懂？是给了人了，还是叫，还是就丢掉了？现在完全不记得了。什么叫殷勤？殷勤呢，就是真心。那个时候，一张邮票拿来了，还换个名字啊，分类呀、啊，插在哪里呀、啊，怎么贴呀、啊，邮票怎么拿呀，都有讲究嘛。那现在看看，没有意思嘛。他就说了啊，这个性情来了，性情来了。所以问这个缘故啊，你们要分外的殷勤，珍惜神给你的性情啊，这个神给你这个神圣的性情啊，你要珍惜它，在你们的信，这个信是主给的、啊、在你们的信上充足的供应美德，不要让你的信呢、啊、成为一个枯干的信。这个枯干的信懂不懂？就是保罗的话，这个你说你信神，撒旦也信。是不是保罗的话？确实，战经，是不是啊？雅各的话，雅各的话啊，撒旦也信，确实战经。就换句话说，信是信的，这个信的很干嘛，对不对？就撒旦现在最希望就是没有神嘛，没有神他不就好了嘛？那可是偏偏呢是有神嘛，不能不信神嘛。好了，这里啊，这个彼得就说了啊，我们是有信的。有了这个信以后呢，你要充足的供应美德。换句话说啊，信如果能从你的身上出来，这个信从你身上活出啊，这个活出一定在美德上。我不知道弟兄们懂不懂？比如说，我与神之间的关系，若是我信的健康，就成为一个美德了；我与人之间的关系，若这个信心是健康的，就成为美德了；我对自己。那个情形若是信心是健康的，就成为美德了。信呢、啊、那就应该供应出美德来。美德是信呢、啊、一个活泼的信呢、啊、自然有的结果。一个活在活泼的信里的人，也就是一个享受支取也彰显美德的人。这个美德在你身上实化了，因为什么呢？信在你身上实化了，懂不懂这意思啊？我告诉你很有意思。主常常给我们呢一些环境，叫我们也不能信主，也不能信弟兄姊妹，能不能清楚啊？也不能啊信我们自己，也不能相信这个环境，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啊？弟兄们懂不懂？主常常给我们一个弟兄，两个弟兄，叫我们信不来主。这个弟兄，主耶稣啊，五个天使来也救不了他，更何况我一个王立群呢、啊、你知道什么？美德就没有了。在这个时候美德马上就没有了。这个美德是从心里出来的。我见这个弟兄总觉得有盼望，见这个姊妹总觉得有盼望。弟兄们，你有没有注意，我们在这个追求就活在这种心里吗？你记得我们刚刚起来展示的时候，这个人结结巴巴，那个人哭哭啼啼，这个人站起来一下一句话都没有了，那个人站起来胡言乱语。那时候若是我也感觉，主啊，这就是你给我的人吗？懂不懂这话？主啊，那些有恩赐的呢？那些可以将来被你大用的呢？那些将来的保罗彼得都在哪儿啊？你搞了这些但是奇怪就在这儿了，因为你信主住在的环境，信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弟兄姊妹不可爱，没有一个弟兄姊妹不能被成全，当然也没有一个弟兄姊妹不是难处，懂不懂？那可是你信，因为这个信呢、啊，就产生了一种的美德，所以他在这里说啊，这个信是神给你的。现在怎样呢？在你们的信上要充足的供应美德，要让美德呀来实化你的信。你的美德，这个信呢、啊，美德来实化这个信呢、啊，就没有一个人不可爱。没有一件事不健康，你整个的人在神面前呢，和神的关系啊，都变得奇妙起来，懂不懂？我再说，举这个例，你们这个分组啊，我看你这分组也有主的意思，真奇怪。有的组啊，就常常讲我们真好，我告诉你也不会那么好，你不要相信。有的讲我们这个真不好，我愿意告诉你也不会那么不好，你也不要相信。这个好不好都是主观的嘛。都是在时间里的嘛，今天讲好的明天不一定讲好嘛，今天讲不好的明天不一定还说不好嘛。
问题不在这里啊，问题是能不能在信上你充足的供应美德。
Amen.
懂不懂意思啊，百家姊妹啊，我是很喜欢你，因为你这个人呢，坦坦诚诚，快快乐乐。我问你啊，我愿意问你啊，是你帮助这个主，还是主帮助你？哎，这个话就好了。这个信供应美德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哪一个弟兄带呀，所以我这个主好，我在哪里哪里就好嘛。懂不懂这句话？我在哪里哪里就好嘛。因为什么呢？我在信上啊，我充足的供应了美德了嘛。这个美德从我身上出来，美德从我身上出来，没有一个不好的。你看佟三皇第一次来的时候，对不起啊，你不要生气，坐在那儿。哎呀，我讲到都不敢看他的脸。真的，您不知道，我讲到都往这边讲，因为我一看那边就死了。他那个，真的，我就希望他晃一晃，他也不晃，完全没有表情啊！不是一个聚会啊，好几周啊，好几周没有表情啊！我说主耶稣啊，这个地方怎么办呢？这个地方，这将来怎么办呢？他说有表情，懂不懂？有表情你就知道他听啊，你也搞不清楚他是排斥呢，还是接受呢，是受不了呢，还是到这个人不变呢、啊？那个脸不变的呀，每个句子记不记得？记不记得？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你那么个脸？不是几周哎，好多天都这样。我记得我那时候可能跟你谈过，我起码跟，或者是我想是可能跟你，那佟弟兄到底是怎样？是不是姐姐把他拉夫拉来的？那、这个佟啊，佟林燕是吧？佟上，哎，佟林燕，佟林燕是很爱主，这个人也热心。那看见他是因为九五九六参加这个追求得了帮助吗？所以现在看见这个好嘛，就把弟弟硬抓来，弟妹也硬抓来。是不是这个姐姐硬抓来，弟弟也不太服气，也不高兴，啊，哎，你奇怪就在这儿啊，他开始为主说话了，开头说话的时候结结巴巴的，也不晃，他越讲越晃，现在是三晃啊，他现在，你能不能相信半年以前的他，坐在那儿那个脸，我告诉你，过程怎样，就是这里的话了，你信上要充足的供应美德。你若是个挑剔的人，拣选的人，懂不懂啊？挑剔，哎，这个人可造就，那个人不可造就，这个人是神量给我的祝福，那个人是神给我的难处，就完了。你要在信上充足的供应美德，都好，没有弟兄不好。哎，他是这样，你说还好吗？就是因为他是这样，他才好嘛。弟兄们懂不懂啊？就是因为他这样，他才好嘛。有的人真灵巧，灵巧到叫你害怕，所以你需要美德嘛。有的人真迟钝，迟钝到你无奈，还是美德嘛，懂不懂？有的人小姐脾气来就要拆房子，那你还得爱他，这是美德嘛。那有的弟兄姊妹，这个一有负担以后，克利夫兰市长都干不成了，这也是你要各种人都有啊，你要学啊，就是这样的人主都能做的呀、啊。你要主的信能分赐给他，你就要学习做一个供应美德的人。在美德里、啊、没有弟兄不可爱。我现在很喜乐，有时候弟兄也问我，哎，这个分组啊，我也不敢说弟兄你们不应该再分组啊，这只有主知道。我总是想，你们长进的这么好，这一定要分吗？懂不懂这话？这个每一组都长进得好，每一个组都长进得好。有的时候我这个对带组的人稍微凶一点，那是对不起，是培养你的。你那个组实在都不错，每个组都不错。每一个组我看那个定组还没有一个组站起来结结巴巴的，圣经没有读通啊，这个弟兄姊妹一个个是发死啊发沉啊，都没有，一个个都在变。不就很好，为什么一定还要分组？你说主就是因为你讲的家庭都在一组，那是我说为了追求方便，不是主不好，懂不懂？那个不一样啊。你要搬一个家不一定因为房子不好嘛，搬个家是有时候是因为它方便嘛，并不因为你不喜欢那个房子嘛，
懂我这话的意思吗？这不是那个主不好，那么到底你们要不要分组，只有主知道了。但是分组也好不分组也好，你能不能讲，主啊，我现在有了信，我要充足的供应美德，不要应答名的，哇，你把我从我原来那个组调开了，哎呀，我不要活了。你要学习做一个供应美德的人吗？哈利路亚，很好吗？我告诉你要学了，你不要光这个等别人来，你自己要学。因为他这里不是讲我彼得嘛，他说正因着一个我彼得分外殷勤，不是你们呢，大家都在内，连那个小姊妹连你也在内，你要说了，主啊，谢谢你给我信，你既然给我信了，我就要充足的供应美德，懂不懂这意思？我要做一个姊妹们，我要做一个会炖鸡汤的，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哪个弟兄生病了，明天就有三锅鸡汤送过去，鸡汤鱼头汤什么汤，管他什么汤，不是那个汤啊，是美德呀，对不懂不懂？你要充足的供应美德。哎，但是有时候啊，你不要做糊涂事，所以啊，在美德上要供应知识，这很有意思，知识会提高美德的层次，这个爱就是爱，那爱层次的提高啊，是在于知识。有的弟兄说我爱你，结果啊，这个因为他爱这些弟兄们啊，所以这没有一个长大的，就是因为他爱他们嘛。为什么这个服侍的弟兄这么爱弟兄们，弟兄们却长不大？因为他只有美德没有知识。这个美德呀，是在知识里来实化的。所以他说啊，你要分外殷勤，在你们的信上啊，要充足的供应美德，在美德上呢，那是要充足的供应知识。你要有知识，这个知识不简单呐、啊，知识不简单、啊。我先告诉你啊，每一个人，或者我举这么一个例，我想可以，你们也会原谅我。我看见高姊妹啊，比如今天早上，她不是规定也是六分钟还是几分钟？那不是时间到了下去，我说你不要不要，你还有东西，那个就是知识。有人就搞不清楚了，为什么偏心呢、啊？他就要让他再讲，我就叫我停在这儿，汽油吃你。哎，他后来这个东西啊，他后来那句发表，我不知道弟兄们有没有听出来，就是你这个知识的成型啊，和你能不能看见是完全连起来的，是不是这样的发表？那个意思是这样，话我不敢这么说。那个发表我还第一次听见，哎，他这个读这个以利亚呀，是不是读以利亚？哎，以利亚、以利沙嘛，哎，他这个以利亚、以利沙这个成绩里能读出这么个东西，他看见以利亚说：“你若看见我了，我那个灵就给你了，是不是这样？不是，就加倍的给你了。你若没有看见，就没有了。换句话，不是道理的问题，是看见的问题；不是知道的问题，是经历的问题。那可是他在这个果然看见了。”是不是这样？所以他才起来喊的，我父啊，我父啊，那个灵啊，马上你哗，什么都不一样。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好了，我现在回来讲这个知识，那个就是知识。这他还是没讲完嘛？他不是到了，我说你不要讲了，你该讲的我已经知道了。哎，我愿意告诉弟兄啊，你们这个带小组的和在小组中一同服侍的，都要学习啊！每个人都有心呢、啊，要供应美德。不供应美德，你们这个小组是一塌糊涂的。谁讲坏了就下去被斗争，谁讲好了就下去被高举，都没有美德呀、啊，都是堕落人的东西啊！懂不懂？哪一个人展示坏了下去骂他，都是你开头，你开头开坏了，搞得我们全组都没有。你听听，这哪有美德呀、啊？信都有了。就是有了信，有充足的供应斗争，然后在这个斗争上，充足的供应彼此排斥。他不啊，这个小组带组的呀、啊，现在你要学了啊，大家的信都没有问题，你先要操练有美德，不仅小组带组，来在组里服侍的，你们每一位都是在组里服侍的。带主的也好，服侍主的也好，你不仅要操练有美德，你要操练有知识。 这个人需要怎么帮他，那个人需要怎么帮他，没有这个美德看是没有用的，懂不懂这意思啊？就不要做鬼谷子，是不是叫是不是鬼谷子啊？啊，他是两个门徒啊，一个是孙膑呐，一个是庞涓呐，鬼谷子，不要做鬼谷子，那是鬼里鬼气。他倒是很有知识嘛，老早就看出来了，那个庞涓呐，就搞死你哦，搞死你啊！给他个秘书啊，什么秘密的，哎，到必要时候才可以打开啊。当然也只有中国的鬼话才写这鬼东西，谁信呢？那是鬼才信。好了，总而言之呢，他就算那个都是真的，那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美德嘛。不过帮助一个人斗争另外一个人就是。你要知道，你那个小组中啊，一定要满了美德。我愿意你们彼此都说成全人的话，懂不懂？彼此都说鼓励的话。他今天是有五点不好，有一点好。那若是有时候我改他了，有时候我会改得狠的，改得狠呢，你们就要会去扶持他。比如讲完很泄气，哎呀，今天早上朱军这么搞我呀，真是斩了头了。你们不说斩首吗？不是，真是斩了头了。你们就要按他，感谢主没有四众啊，哈利路亚。他为你好吗？你来，为什么朱军会这么说？来。为什么？比如说朱凌说你的灵没有出来，你马上就啊脑子就白了，像昨天那个谁啊，亨瑞这样，你看一跟我讲几句，他倒是 honest， 他说 I'm totally blank， 我说什么都没有了。我就不懂昨天散会以后有没有美德供应去，还是大家冷眼旁观，哈，今天我成功了，你失败了吧，你全世界没用。你我正常的行，在昨天那样，比如说亨瑞这么一下，这个好像哎，我们中国人讲失常啊，一下失常了，脑子不灵了。应该一散会以后啊，马上几个弟兄去就供应美德嘛，对不对，弟兄啊？今天虽然你东西没有说出来，你讲话那个灵啊，真强啊，他是强嘛。昨天讲话灵是强，你看一用你那个灵供应人呢、啊，你光是那个灵的本资本呢、啊，就能做很多服侍主的事了。脑子清不清楚再说了。那就是供应美德吗？我看我们中间呢，这种供应不多，每一个人站上来都紧张，不是怕我呀，也不是怕大家，是怕这个讲完以后下次再聚会彼此斗争的时候啊，怎么经过那个斗争席啊。我讲对不对？你说哎呀不对，那我就很喜乐嘛。但是我也告诉你啊，就是你这样供应美德的时候也需要知识。这个知识就是什么呢？我从主那里啊有一种的看见，我从主那里啊有一种的认识，从主那里的看见和认识断定叫我呀这样来生活，这个叫知识，懂了？不是我知道多少，不是我会背多少，是神在我身上啊给我的启示，在这个启示里，在神所给我的看见里。哎呀，我没想到今天晚上讲这么慢呢、啊。你们有没有耐心啊？啊，我们把它结束了好不好？我讲快一点，讲快一点大概就不是那么好用了，就变成道了。它是有一种啊判断力，这个人很有知识，一面你可以说他有很多的丰富。一面来说呢，这个丰富在他身上啊产生了一种丰富的判断。就我们有时候讲这个属灵人能够看透人，为什么属灵人看透人？就不仅是他有丰富，没有丰富的人不可能是属灵人，还他这个丰富在他身上是活的，会产生判断，那个判断就是知识。所以你要注意啊，我们不仅呢要供应美德，在美德上呢要供应知识，不要溺爱人，也不要伤害人，懂吗？不要讲些话，这叫人呢就得了无谓的安慰。今天不要经过一个过程，很应该学习属灵功课的，结果你拍拍他肩膀，哎呀，他们误会你了，所有他该学的都没学了，就是因为你有美德没有知识，有美德还要充足的供应知识。 所以当你在呀、啊、操练你美德的时候啊，美德活出的时候、啊、是根据你从神面前有的丰富而产生的健康的判断，为着人的好处，为着自己的好处。所以他说啊，你信上充足的供应美德，美德上供应知识，知识上呢供应节制。这个不简单。有的弟兄啊，约有信有美德有知识，没有什么节制，讲起道来叽叽呱呱叽叽呱呱讲不完，懂不懂意思啊？对不起啊，长队，我又说你了，你不正好坐在我后面吗？每一堂散会我都看你在教别人，是不是？正好这两天呢、啊，每一堂大概人也喜欢找你，人喜欢找你是个好事。一个主的仆人，学习服侍主的人，应该很让弟兄姊妹愿意和你交通，那是好事。但是不要老是去教人。嗯，记不记得是保罗的话？不要做多人的师傅。很多时候要学习 be quiet， 要会节制。很多的操练要会节制。有的人有爱心呢、啊，爱到一个地步，叫你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弟兄懂不懂这意思？比如说，假如我的身体不好，有弟兄就懂，不送这个大补汤啊，什么四物汤啊，什么啊，煮一锅鸡啊，哎，煮弟兄，那感谢主不就好了吗？这就是有信还要加上美德吗？然后就讲了，煮弟兄你应该吃啊，对你有好处，那就更好了。还有知识吗？然后就老来问吃了没有，吃了没有？哎呀，我已经有五锅汤放在那儿了。那我总不能一锅吃一口，然后回答大家都吃了都吃了，那我不变成政治家了？我要说不吃他还很气啊。还有这种姊妹会做菜，就天天逼着人做爱宴。我告诉你啊，你要学了啊，有了知识啊，要供应节制。换句话说，我所有这些丰富啊，是在我的主宰下。丰富不能来带领我，是我来用这些丰富。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呢、啊，让丰富来催促了，到哪我都愿意讲，到哪我都能讲，到哪我都要做工，到哪我都要带。这个人就没有节制了，没有节制的人就没办法用的。有的时候是应该你说的，有的时候不应该你说的，有的时候是应该你做的，有的时候不应该你做的，有的时候是应该你出头的，有的时候是不应该你出头的，有的时候你要竭力的摆上，有的时候你要学习啊，像这个，是不是叫奈欧米啊？就是路德的婆婆，你看那节圣经多好啊！你只管安静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哪有没有急吗？你很有节制吗？哪有没有说好？他跟你讲了这个话，干了，明天早上我就去找他，逼着他马上干出来，这没有节制吗？你看南阳明那个祷告多好，你只管安坐等候。我告诉你，常定像你我这个，你的个，你我这个个性啊，安坐等候就是定在十字架上了。有一些个性是不知道什么叫安坐，也不能等候啊。他这个好心不是恶意，也不是卖弄啊，他里面有一分就巴不得给你五分呢、啊，懂不懂？那种热心肠的人呢、啊？哎，连这些他都说了啊，有了知识啊，要供应节制。这你不仅要会帮助人，你要懂什么时候，你要懂怎样的时候，你要懂用多什么样的语言，你要懂有多强多重的语言还是柔软的语言，你要懂你这个话呀，怎样才能让圣灵有最多工作的机会。这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节制了。今天我看主的仆人呢、啊，吃亏就在这个地方。吃亏啊，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太懂怎样在一个合适的时候节制我们自己，所以有的时候常常不觉啊，做了许多不是是神起头却不是神的东西，神开了头了，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节制，我们有信也供应美德也供应知识，因为没有供应节制啊，就产生运动了，就不再是圣灵的工作了，是我们人呢、啊。推广出来的运动。所以他这里说啊，有了知识供应节制，节制上呢供应忍耐。 哎呀，我很喜欢，懂不懂啊？在我们的感觉，这个美德就了不起了，美德就了不起了。现在彼得呢，是把他一生的学习啊浓缩在这几节圣经。他先说出他对主那种说不出来的感激，然后他就告诉弟兄了，我也告诉你啊，这个你在服侍主跟随主的时候，一定要学这些诀窍啊，诀窍啊，你要在神圣的性情里殷勤珍惜这些东西，然后这样呢，第一个要有信供应美德，然后在美德上供应知识，知识上供应节制，节制上是供应忍耐。因为什么呢？彼得知道啊，无论你怎样劳苦，无论你怎样跟随主，那个果子常常不是你所盼望的。懂不懂的意思啊？我起码你们愿意让，请你们让我说这样一句话，在这个点事上，点事上，我是需要学习忍耐。还有呢，在这个会后祷告上，每一次我讲了，现在请两三位弟兄大会祷告。当然我很快就走了，因为我换衣服啊。好像我那个印象啊，永远是永，这个也许是错，如果错请你们原谅我，好像永远是王金平第一个，然后匹兹堡那个什么，哎，金一山第二个。那通常我听不到第三个，因为我已经走了。哎，我就觉得奇怪，奇怪，一面我很感激这两位弟兄，他们若不祷告，那不就冷场了吗？冷场嘛。另外我觉得施信心怎么不会祷告、啊、你不是也有嘴吗？也有灵吗？那为什么你不祷告啊？吴康，为什么你从来不祷告？你就讲了，注定那时候你讲道讲得太差了，无可祷告起啊。那我就没有话讲了。如果你说哦，这个我说不出来，你说我很摸着摸着，你说不祷告呢？在这种地方啊，我们就得学忍耐了。主啊，这些弟兄什么时候才能长到真正活在灵里，真正跟随灵，真正让灵带领，真正从灵那里有运作？什么时候才能长到不再在安排的里面？我当然相信基民的祷告不是安排的。有没有人安排你的祷告？
没有，
没有，那不是安排的，感谢主啊。我相信这不是安排，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一些东西不是那么健康啊？这是举一个例啊，王立群啊，你喜不喜欢这里啊？你在线上供应美德，这个你有一点；美德上供应知识也有一点；知识上供应节制多不多，我就不敢讲了；节制上供应忍耐啊，这个对王立群对你来说、啊、那就是难了、啊，因为你跟我都是急脾气，急脾气的人都有一个特点，没有忍耐。好像常常就讲主耶稣的话，我忍耐你们还要到几时呢？那偏偏又不是主耶稣，懂不懂啊？啊，真是盼望你们变呢，偏偏大家不变呢。我看彼得这一辈子啊，这种经历多，到这个教会讲了一些道，开了个聚会，以为会改了，下次去看还是那样，再跟他们交通，再陪他们祷告，再释放信息，又离开，再回来一看还是那样，懂不懂？帮助这个弟兄姊妹，哎呀，帮助到这个眼泪都出来了，满头大汗，晚上睡不着觉，以为他改了，过三天看还是这样。哎呀，所以他就说了，不要以为服侍啊都是成功的呀、啊，你能叫主，你能叫弟兄姊妹不离开，不离开主，不离开教会生活，你已经大大的得胜了。所以这样呢，知识上供应节制，节制上供应忍耐，忍耐上供应敬虔，敬虔就是神的活出，这个不简单了。有人很有忍耐，他没有敬虔，他都吃下去，懂不懂？我这个度量大，我是宰相，你们怎么搞？我说啊，那就吃下去了。这然后这个好像彼得就说了，吃下去也不够，还得活出来呀、啊。忍耐是可以吃下去的，敬虔是活出来的。那你不要告诉弟兄姊妹，你里面已经很失望了，哎呀，你还不会祷告，你拍拍的肩膀，弟兄继续学，继续学，这叫忍耐。敬虔是什么呢？活出那个东西来了， 弟兄啊，咱们再来操练操练，再来学习学习，懂不懂？我不感觉放弃，我也不感觉需要放弃，我愿意对我自己对弟兄姊妹都是一样，我不断地要有神圣生命的活出。所以他说啊，这个节制，节制上有供应忍耐，忍耐上供应敬虔，敬虔上再供应啊弟兄相爱。所以你看弟兄相爱不简单吧，绝不是鸡汤的问题，爱烟的问题，一同喝咖啡的问题。这个敬虔呢，这个弟兄相爱啊，是从那一大串东西出来的。你看，先是啊信，然后是美德，然后是知识，然后是节制，然后是忍耐，然后是敬虔。这个时候他才说啊，在敬虔上啊供应弟兄相爱，然后呢在弟兄相爱上供应爱。现在懂了吧？在彼得前书那里说到供应，说到供应从爱开始，在彼得后书说到供应从爱终结，到末了啊要叫你全人成爱。你这个人就是爱，你开头是个信，因着信呢、啊、主给你这个信产生了一个非常健康的珍惜的过程。这个珍惜的过程叫你不仅有信还有美德，不仅有美德还有知识，不仅有知识还有忍耐，是不是这样？不仅有忍耐还有什么啊？节制。不仅有节制还有什么？敬虔。不仅有敬虔还有真是爱弟兄的心。然后这样呢，你就说了，主啊，我愿意我整个的人呢、啊、就成为爱，使我全人成爱。我在教会生活中，我就有一个爱的生活，爱的实际。然后这样，第八节，因为这缘故啊，因为这几样，是不是这样？因为这几样存在你们里面，不断的增多啊，就必将你们构成。到这个时候啊，你们就不是不结果子了，对不对？以致这样呢，充分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想我讲这就可以了。彼得后书最要命的就这一段，你看他开头那个感激，然后那这是谆谆呢教诲呀、啊，好像彼得说：“现在我愿意告诉你，讲道理我没有太多，但是我愿意告诉你怎么过教会生活，怎么过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感谢主，我们都有信呢，在这个信里要供应出一个东西，再供应出一个东西，再供应出一个东西，最终啊，叫你全人在爱的里面。”在这个时候啊，你就被构成了，不仅被构成了，你也不会不结果子了，你会充分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十一节，这样你们就必得着丰富充足的供应，以进入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和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现在这个国度的时机就来了，这是他临走，因为他在后来那些话呀，后来的话就不是那么要命，中间还有一个亮光，我想我们让他去了，好不好？就是他说我曾经看见过主啊，那些话后来就说到神的行政了。我想啊，我们把这个彼得就结束在这里，